慈悲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因为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心中有渴慕的心，愿意来坐在你的脚前来领受你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再一次求你用你的宝贵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所悦纳，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光照在我们身上，可以不用在黑暗里面走，可以更多的明白你的意思，更多的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力量，能够遵行你所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感谢你的赦免，也谢谢你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两段圣经哈。第一段就是在路加福音，我刚刚跟一些先来的人提了，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个我们常常称这个撒玛利亚人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来念一下，从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念到三十七节。好，一起来。好，我们再往后翻，翻到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章十八节，好，预备来。
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好，就念到这里。这两段圣经有没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两个不同的专业的人在同一个文化里面，却问了同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这两个人其实看来很高尚，在世界上好像也很有地位。这个第18章那里的，他说有一个官啊，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是一个少年的官，也就是少年有成啊。他其实在世界上想要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有钱有势啊，有权。那个律法师呢，是精通律法的，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其实是很有地位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问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而问说我到底还要再做什么才可以承受那个永远的永生呢？你想这两个人的心态是什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在今世得到了他们好像一般的世人都很渴望得到的，但是心里的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虚空，就像刚刚兰芝所说的，总是觉得好像不够，这个得到的东西好像不是能够满足他心里面很深的那种一种，你说渴望也好，或是里面心里面一个洞也好。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好像都认识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今生，好像今生之后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犹太人来说就是永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回答他们两个人的同样的问话的时候，却给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有一点的相似是主耶稣都引了律法书上面的诫命，但是引的内容却不一样。你们猜为什么？主耶稣是不是不要觉得无聊，都对每一个人都有标准答案，还是说主耶稣有另外的意思呢？我常常问你们问题啊，是有一个心愿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从思想这个问题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读经。这堂课不是叫读智慧读经吗？不是智慧听圣经哈，所以我们要思想哈，到底这个记载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子记载？有没有人愿意讲一下？会不会是主耶稣有一个我们常常在宣教神学里面所讲的一个东西，叫做福音处境化，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要根据那个 context， 那个处境，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福音非常的丰富，有很多色彩的层面，所以呢，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体系，都会有打中那个核心的那个层面。不过也有相同的，你会不会发现第十章那里，我们这里标题没有写了，可是我们常常会讲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称这个人是好人，然后跟那个十八章的那个，他一来，而且他还是跑来，这里没有写哈，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他是用跑来，而且跪在耶稣面前，非常的急切，想知道他到底还可以做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因为呢，传道书里面给我们一点线索，神造万物的时候，按着他的好的时候成为美好。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好了，诗篇不，传道书第三章，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在第十一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你如果仔细看小字，传道书晓不晓得？七一七哈，第十一节，神造了万物，当然也包括造了人，他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把它造得刚刚好，什么时候造什么。可是对人呢的创造里面，他多加了一个东西，就是在万物里面都是暂时的，但是在人心里面，人的肉身还是暂时的，可是在人的心里面，他把一个 eternity， 一个永远的一个概念，或是永远的一个这个东西哈，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会，特别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遭遇一些不可知的时候，比如说面对死亡，或是面对疾病，或是面对那种苦难，你都会想到说，难道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吗？人生不是短暂的，是有永恒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需要找到能够回答这个永恒的东西的一个答案，一个安身之处了。所以这两个人呢，来到，这两个人是犹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总是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什么叫做好，这个好撒玛利亚的好，跟主耶稣的这个官称主耶稣的良善，会不会也是我们一般人常常渴慕的？我们都想做好人吧，我们不会想到，虽然我们是坏人，我们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会说谎，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会贪心，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渴望说，我要成为那个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羡慕，至少我觉得从我小时候， 不仅是妈妈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好孩子，那老师也拼命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好学生。然后呢到了要上学的时候要什么，要功课要好，然后加上呢我们的教育里面还有品性，品性也要优良。所以我们底子里面我们都很羡慕或是很想追求这个好，可是同时呢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说我能够做一些事情就可以达到这个好。可是事实上你如果好好的读圣经，你就发现人的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也就是说你里面有那个好的生命，你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表现出来，而不是我在外面我要做什么就证明，或是说我的心里面就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好。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这两个人虽然他们问的问题说我该做什么，可是他们心里很知道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我做什么就能够做出来的。我再转一个弯，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从第十章这里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这两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好人，做好人，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就离开了呢？不去救这个人呢？我是关心一下，他们看见他，两个都一样的讲，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好像是视而不见，视了，看了，但是好像没有看见，为什么？第一个可能强盗还在旁边了，如果我去那个我自己也会遭殃，会不会？还有第二个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其实从耶路撒冷下来已经到圣殿里面办完他的事吧，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 No，祭司跟利未人不是撒玛利亚人。受伤的是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是什么？你们撒玛利亚人等人是仇敌，所以你要去爱这个仇敌。这个受伤的人不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哎，所以其实那个这两个人，我刚刚有点被素英的问题给引导错误，对不起，不是说你，
我也搞
你也搞混，也就是这个对被打伤的人应该是犹太人，然后这个两个人祭司跟利未人也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犹太人应该是同胞兄弟吧？为什么不去救呢？明明在律法书上面，你要看过你的，不像该隐哈，那个亚当的儿子该隐说：“我岂是看过我的兄弟的吗？”一般的犹太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要爱邻舍，要爱你的亲属兄弟。 同胞兄弟。可是这两个人为什么会那个，刚刚大家讲了一个理由，我在想会不会很重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要去关心他的话，你要付代价的。不但你要付，你要付可能被强盗哈，把你也打个半死的那个代价，同时你看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啊？付了什么代价？很大的代价哎！他把身上的钱通通拿出来，而且还跟店主讲，这些不够的话我会再来还你。这种已经好像超过了我们所谓的好人的那个想法，可见这种好真的，特别是刚刚苏英特提到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要去爱一个犹太人，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是就是说要看见一个犹太人要去接纳他已经很不容易，还要再关顾他，还要再照顾他，还要付代价去那个。所以很多时候回到我们刚刚看的第十八章那里，当耶稣讲到提出一个挑战的时候，提出的挑战非常的高，对不对？这个少年官要付的代价非常的大，其实这个不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要求。你看他对那个撒该啊，爬在树上那个小矮人，他没有说你要把你所讹诈的就通通拿出来，没有哎。他要还人家四倍，还有剩下可以一半可以拿出来给穷人，所以可见他至少还有另外一半。也就是说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要顺服神，对不对？所以我回去啊，我要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这个，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是针对这个少年的官，他的 issue， 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是钱，也就是他富足的钱是他生命的一个障碍，进到承受永生的一个障碍，就是他很富有。你们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讲到钱的问题，而且讲到财主跟富足的人进天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因为钱非常的现实，而且钱是真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他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他是不义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读了神的话，有很多的挑战，很多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就缩水了，我们就说，不是说谁，就退缩了，然后我们就退到一个空间里面，就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在教会服侍啊，我可以这教会不是说要建堂吗？要奉献吗？那我就好好的奉献啊，或是我遵守很多在教会里面那个传道人啊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些的所谓的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退居到我们不需要牺牲，不需要付代价的那个范畴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来其实是自欺欺人，来欺骗我们自己，或是说把我们那个对永生，对那个良善的那种渴望给压下去了。 其实我们走错方向了，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或者不是说主耶稣要我们，主耶稣要赏赐给我们永生。我们不是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吗？对不对？第三章第十六节，他没有说你要遵行一切的律法，或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什么？神爱世人，将他的子孙赐给我们，是一种礼物。只要你什么相信，因为这个礼物是本乎恩，是恩典。所以我的承受永生，我不会灭亡，就是很单纯的接纳神给我的礼物。可是我们人就是很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讲，我们总觉得说我单单就这样子接受好像很没有尊严，很没有自尊，我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配得，来值得我拿到这些礼物。如果白白给我，好像我觉得我很不堪，或是很没用，总是接受的那种份。可是事实上承受永生是，其实讲起来是很简洁的，是 very 很纯粹的。那大陆人常常说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就是接受恩典。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诗篇第112篇，六十一，诗篇第112篇第四节，我来念。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在这里这一节里面，先讲到说这个人是正直人，也就是他愿意在世上做行得正、行得直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总是想到说我们要好好的行事为人。可是这个人的正直却是活在黑暗当中，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想要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但是我们却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的之所以会有接下来，你如果仔细看后面的哈，从第五节到那个就讲到形容这个人，当有光向他发现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可以施舍、可以借贷，而且永不动摇，而且心里很确定又不惧怕的这种人。有光向他发现，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光彩，这些恩典啊、怜悯啊、这些好行为，是因为他本身有光吗？他本身的正直吗？不是，而是因为有光照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有反照这种光彩。也就是福音，当我们接受、相信、接待主这位真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光。我们下一期要谈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谈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不去多讲，但是只是讲到说我们一切的好，或是我们一切可以领受的、可以接受的一些好，都是因为有光。 然后这个光就能够让我们不但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还可以产生那种反照的光，让我们的反照的光，因为世人都看不见真光，对不对？可是看得见我们反照出来的光，我们的光就可以照亮旁边的人。我们讲说啊，这个人真的是好基督徒，我们是世间上的人不会说啊，因为他是信耶稣，好像不太是这个样子，好像是只是看到我们的那个，他们看不见真光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反照出来的那种光哈，也有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身上就可以去照亮在我们周围的人，而且做出来一些超乎我们平常我们所谓念律法书所做的一些事情。你看这个少年官，他当主耶稣讲到诫命，主耶稣好像没有讲说你要爱神，还要让爱邻舍。你觉得如果这个少年官听到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想？
我都做到了。
对，他不会说我都做到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爱神，会爱邻舍如同自己。可是呢，耶稣很晓得他的心态，就想到就跟他讲说，诫命上其他的那个十诫，你有没有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真的很有智慧，他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就了，或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或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好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个在第十章那个律法师他怎么样，他其实当主耶稣讲到说你如果这样子去行啊，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啊，你回答他毕竟是很懂的律法师，律法的那个律法师，因为律法不是诫命，律法的后面的那个真正的意思就是总纲了 summary， 其实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个律法是非常的懂到底诫命的真意到底在哪里。所以当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其实这段记载就可以停在这里了，因为他不是来问说我当做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吗？可他下面一句什么？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我们觉得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好像都遵循了这个传道人牧师要我们做的，我们上天堂没有问题的，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也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耶稣接下来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其实的重点不是在律法，而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承受的那个永生里面的内涵，天国的内涵不是律法，天国的内涵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主耶稣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光，主的爱。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神就是光，神就是爱，也就是在天国里面没有那些条文，而是真正的东西就是爱。那爱是在哪里？爱不是写在书上的，爱是在我们的心里的。所以神要拯救我们，或者说医治我们，最大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什么，而是我们的心。所以你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其实在那里行路来到那里，他其实是偶然，这不是他的计划的。也许他要去做生意，或是要到哪里去，刚巧就在这里，然后就看见了。然后有没有说啊，他想到撒玛利亚人也会知道一点犹太人的那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不是说杂种了，是混血的，就像我儿子一样，混血出来的那个特别的一个民族，他也会知道一些犹太人的一些诫命。他没有想到说哦，看到这个啊，就想到说哎，你要爱邻舍。他不会想到这个的，他是想到什么？他动了慈心。所以心是很重要的，神当然知道心很重要，可是心有时候要动手术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动手术，才可以使我们的心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子。因为我们的心被罪所捆绑了，或者是被病毒啊所捆绑了，以至于神要动手术。所以在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说，其实最大的割礼是在心里面行割礼，也就是说神要在我们的心上来行一个很大的割礼。那割礼我没有动过手术了，动过手术的人就知道其实是很生死之间的，你进了手术房都不晓得可以不出得来。所以是要在事先你要决定到底你要不动这个手术。主耶稣或是说上帝常常也给我们这样的挑战，到底我要承受永生，我知不知道我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至少有一个代价，就是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你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你自己是一个需要接受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不是讲吗？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讲贫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就是认为自己认为你是贫穷的，你是卑微的，你是有病的，你才肯接受这个手术，你才肯接受上帝的辅助。所以我觉得了，这个比喻至少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看见我自己经常就是那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我们必须要深刻的悔改，让主除掉或者说医治我已经瞎了眼的那个眼睛。我看见了，但是我却这样走过去了，等于是瞎眼。神必须要来医治，借着我们深刻的悔改来医治我们瞎了的眼睛，然后呢，照着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吩咐， 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吩咐是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而且还要来跟从我。那对这个律法师的吩咐是什么？你去爱邻舍，甚至爱仇敌。他没有说你把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好像没有这样子。所以神很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很独特的一些吩咐，要我们去顺服。你不要想说，哎，兰芝这样做所以成为好基督，那我也这样做。不是的，我如果真心的想要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就要好好的去，而且有把握有信心的相信，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去顺服的是什么事情，或是说他要吩咐你的是什么事情，而且是从小事上面顺服开始。我们不必要等到我们全搞懂了谁是我的邻舍，那你呢？到底谁是我的灵舍？你不需要去搞懂，你只要相信神真的会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神真的会告诉你谁是你的灵舍，搞不好是教会的哪一个人，或是住在高雄的哪一个人，不知道。你也不需要搞懂圣经上很多的教训跟教义，才可以去爱邻舍，才可以去遵行。所以在这里有两点，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每天在神面前不但是自省，吾日三省吾身那种好好的省察弄自己，而且你总会想到有些东西是需要悔改的，要成为好习惯做这样的事情，让你的身心是干净的，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守节清心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常常就是祭司跟利未人。第二点，我们会认识耶稣是谁。我不是常常跟你们唠叨吗？就说我们看圣经就是要认识神，我们会认识耶稣是谁，从我们认出来谁是我的邻舍开始。听清楚我这句话吗？你要认识耶稣是谁，要先认出来谁是你的邻舍开始。因为神常常在我们所遇见的这些穷困人，这些人的身上跟我们相见。神常常化妆成为不起眼的卑微人，好试验我们到底我们内心对卑微人的态度跟做法是什么。我讲一个故事，听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寡妇，她有一个侄子，因为她没有儿子没有儿女，所以她这些产业就好像按理说就会给这个侄子，所以这个侄子呢，对她非常的好，在她面前毕恭毕敬之外呢，在她面前也会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可是有些人就跟这个富婆就说，哈，其实你的侄子不一定是那么值得哈，让你的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他。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做一件事情哈，他就化妆成为很落魄的一个好像乞丐那样子的一个富人哈。 就坐在一个City Hall， 就是那个不是市政府了，就是 City Hall 怎么讲？啊，市中心。就是坐在那个门口，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乞讨啊，这等等。结果就那个侄子啊，就在那个市政府里面去拉关系啊，就从里面就出来，就看到这个人就完全都不理他，而且还有点这样子。然后这个富婆就从此就知道到底这个侄子到底是怎么样一种人。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下一次我们要下个礼拜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主要是要看那个10个童女，但是你们回去把第25章全部看完。那里记载的就是讲到审判的时候呢，主要怎么样把公绵羊跟公山绵羊跟山羊给它分开。那下次讲好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会很真心的去爱这些卑微的跟穷苦人的话，是因为我们本身具有耶稣的心肠，我们本身具备只有神才有的那种宽厚的怜悯的心。一般的世人我们不会的，我们只会去讨好这些比较比较我们可以说难听一点，就是比较我们可以利用的人。而对卑微人，他完全不能够，我给他一些好处，他完全不能够回报。就像主耶稣有一次不是也教训我们，我们要请客的时候，不要请客那些人是可以回请你的啊，不要请应力啊，因为你知道他会煮很好的东西来回报你，要请那些不会煮饭的，而且很穷的。所以因为如果我们真心的去爱那些卑微穷困人，是因为我们具有上帝的心，我们具有上只有上帝才有的那种宽厚的宽大的怜悯的心。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啊，往旧约翻哈，以西结书第34章。这哈959哈，其实我们不要误解旧约，旧约其实很多，我们常常想说旧约里面的上帝好像非常的严厉哈，可是事实上旧约的圣经有很多很柔软的那种神的温柔。我们来看一段是记载在第15节跟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躺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有平安，对不对？很安息。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然后他总结说，我要秉公牧养他们。如果你接下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更多更多神怎么样子。在第17节，我们看第17节好了。 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那时候，在后面，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去爱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就从这个爱卑微人、爱穷困人当中就认识了耶和华。因为神也是这样子在对待卑微人、对待穷困人。当我们真正的顾念困苦卑微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会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会问，像主耶稣问的，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问这个律法师的问句，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说谁是这三个人的邻舍？他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谁是这三个人的邻舍。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如果你知道律法的总纲的话，它是一体的两面，它不是说我爱神。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之前我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神说你要尽心尽力爱神，但是也要爱邻人，所以这个但是祭司跟立位人是服侍神的，他们就服侍完要回去的，他们爱神没有问题，可是这个邻舍
有问题啊。你录 OK， 好好好好。对，这个不是我刚刚要讲的重点。我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主耶稣的回答不是说啊，这三个人，这个受伤人是不是这三个人的邻舍？好像不是这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问说谁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主耶稣为什么会用这样子奇特的反问法呢？他是要提醒我们，在上帝的怜悯和救恩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受伤遭难需要拯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被打了个半死的人，你不觉得吗？而且也只有认识我们自己是真的是那个那么无助、那么卑微、那么困苦、那么受难的这些真相的时候，我们才会领悟到主原来就是那个要靠近我们、要医治我们这些伤心伤痛的人、要裹好我们的伤处的、施怜悯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我的主，我们的我。晓得我的意思吗？原来我一直是神要顾念、要施怜悯的灵舍，他不仅费财费力帮助我们，而且还舍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神在拯救我们的计划当中，他不惜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因为他丰盛的怜悯是不计较得失和代价的。他这样的爱世界上的人，谁能够视透呢？主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最亲爱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故事的结尾没有记载这位律法师的回应？主耶稣讲完了说，你去照着去行吧，就结束了。主也同样的把回应的选择权交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从我自己跟许多的宣教士的那个经验里面学到，我们去施舍，我们去牺牲，去给予的我们这些门徒其实并不会变穷，反而会变得更富足而且更快乐。无论我们所献上的或是给出去的有多微薄，只要是放在主的手里面被拨开，总会收回来十二篮剩下的那个食物。只要是放在主的手里面被拨开被分出去，总会收回来很丰富的剩下的。因为主神有无限量的怜悯，五饼二鱼，然后不是换来了，就后来有十二篮筐的那个剩余，这就是上帝的算术。上帝的算术跟我们的人的算术不一样，我们会计较。哇，我拿出去这些，我的 bank account， 我的那个银行就少了这些。但是神的怜悯是不计代价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那里，保罗劝我们，我们行善真的不要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行善是拿我的一点资源去行善，可能你晓不晓得，在无形的当中，可能你就得到了那个人的灵魂，就为天国增加了一个人口。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回应？最后再看一节好了，突然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是常常给我的一个勉励。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新约几页？206 212。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预备我们可以行善的范畴。可是事实上是神在我们身上行善，神在我们身上塑造这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要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 OK， 有很多可以消化的东西，回去能够再把这两段圣经这两个故事再念一念，可能你会有跟我刚刚没有讲到的一些亮光。我刚刚其实没有讲啊，在第十章那里，你如果看前后，在记载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的前后，耶稣讲了很奇怪的话，你们回去看看，然后来思想为什么会中间岔来这样子一个故事，其实有它的一个很奥妙的地方。那下礼拜我再跟你们分享好了。好，下礼拜就是要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主要讲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那段比喻，其实也不是比喻了，就是 OK。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你把圣经留给我们，也借着一些宣教士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主你向我们的心意。主，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而且也爱世上所有的人。主，谢谢你的怜悯无限量，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以至于让我们的灵性能够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带领，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心里面，一方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二方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而且有力量来遵行你所吩咐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